那在场的种种介绍完一圈，接下来要说解离了我从庄子里面看到的这些，我姑且称之为邪恶心理学。我会这么叫它，是因为从前有一本英文的普罗大众心理学着作，那个作者的成名作叫做《一条少人走的路》，他也是上一个世代美国很厉害的所谓心灵鸡汤励志作家经典人物之一。这位作者后期有一本着作叫做《活在谎言中的人》，台湾翻译的书名是《邪恶心理学》。邪恶心理学是在讲他作为心理医师，在面对一些病人的时候，会觉得这些病人为什么会完全察知不到自己的恶意，因为他们是活在我没有这个意思之中，会说我没有这个意思，其实就是解离掉的人的特质。这个人无论如何伤害别人，他都会觉得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么做的了，完全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感觉不到自己的恶意才是真正的邪恶，他是这样定义的。并且他主张心理咨商对这种人完全无效，医生反而屡屡被患者害到，所以他认为这些属性的患者比较有可能的方式是归属于着魔的领域，转借给教会进行驱魔。他在邪恶心理学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一个学术界的困境，而我在读庄子，在整理我庄子版本的邪恶心理学的时候，才发现说，天啊，做学问的人在学术界无法突破的学术困境被庄子突破了。当然同学们如果不是混学术圈，这个话题对你们来说也没有什么快感哦。怎么讲呢？他说我们做正规的心理学学术研究的人其实是不能讨论邪恶的，邪恶是不能被科学讨论的。为什么呢？因为科学研究必须 value free， 不带价值判断。可是你在讨论邪恶的时候，你的看法就是有道德批判，但是科学研究不能用道德批判去做。所以他说我们可以去研究所谓病理，这个人精神分裂发，这是可以研究的，但是这个人邪恶，这是科学不能研究的，因为科学不可以有道德上的善恶的定义。但是在庄子所提出的理论框架 paradigm， 人有一个我姑且称之为右脑，其实不一定是右脑，人有一个所谓右脑的测谎机制，或者说心中之天、心中之神、心中之真。这个心中之天、心中之神的含量跟我执就是不识念波，不能承认事实的部分互为消长，也就是说意识之中不能承认事实的部分越多，能承认事实的部分就越少，这整体的消长看起来很清晰的一个画面就是庄子的邪恶心理学。你不肯承认事实的部分越来越多，最后承认事实的部分被消灭掉了，这个人就完全解离掉了。这是一个庄子的科学正确的道德观，因为在任何学术研究里面，道德观都不等于科学正确。但是庄子这本书真的很稀奇，这对我来讲很稀奇，庄子本人的道德观居然是科学正确的道德观，他就可以 value free 的去讨论邪恶。接下来呢，代偿到极点，其实不要说代偿到极点，光是前面讲的绿碳变质的绿，喜欢答非所问，喜欢说我以为的，这种人病情严重时脑海里幻想出来的不承认事实的部分，你相信事情是这样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的，这种状况越来越多，他的心中之身都会折损的，那折损的部分在那一点那件事情上，你觉得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就是解离的了。所以人的解离通常不是一下子全部解离，而是一点一点渐进式的，你的心中之神被抠坏掉的部分，那就是你解离掉的部分。所以并不是说这个人是解离的人，这个人不是解离的人，如此的二分法。其实我们多多少少都是有解离的人，只是量多量少的问题。所以我说绿碳变质的变道值，那只是一个比较标准版的范本。这个人从代偿过渡到后面那个摇曳起态的完全解离之间，通常会发生这样的状况。但是很多人不是这个样子，而是一点一点的解离。比如说我没有这个意思这个毛病，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犯到，对不对？但是当你说我没有这个意思，或者心里想我没有这个意思的时候，这个点通常都是你解离掉的点，除非你真的是不知道。比如说我们今天晚上有一顿晚饭吧，班上有位同学跟助教说今天的晚饭他也要参加，我就跟助教讲今天晚上是我要请你，他跑来是要我请他，是不是？ 这个就不算，因为这事他真的不知道，他也没打算要我请，就连接受他报名的助教都不知道，所以这还不算是我没有这个意思的解离。但是比如说有一个大陆的女同学跟我们一群人去泰国做按摩艾灸什么的，有一天那个小女生跟一个朋友偷偷说一件事，后来辗转被我听到了。那个小女生才20出头，听说叔叔跟一些同学去泰国玩，她说也要跟他年纪轻，也不是那么有钱，所以就跟天威助教微信联络说是不是可以一起摊房间，谁跟谁可以一起合住。通常出国本来都是我跟天威住一个房间，后来因为天威打呼会吵到我，所以我就去跟别人住一间了。那个小女生跟同行的朋友偷偷讲说，她问天威可不可以一起摊房间，天威就跟她说，我在泰国是要买妹子回房间搞的啊，如果你不介意一起玩三 P 的话，就可以住同一间。我听到之后忍不住叫天威来问一下，我说天威，根据对方的陈述供词，这件事情你讲了一遍以后，过一阵子又跟他讲第二遍，还要强调一次，那个第二遍是什么意思啊？对一个20出头的小女生讲这种类似性骚扰的话，你当场就要觉得说糟糕，我这样讲会让人家很惊吓，对不对？你不但没有感觉到，还讲第二次人家不想听，你还要再跟人家强调一次。我说你能不能感觉得到，你这样做之后别人会蛮讨厌你，觉得你很恶心，难道你今天做这件事情的动机目标是要让人家觉得很恶心不舒服吗？如果他说我没想到这样讲别人会介意啊，那这一处地方就算是解离掉的部分，我常说你没注意到的部分也是我没有这个意思的感知盲点，严格说来也算解离。但如果他说的是其实我就是不想有谁来同房间碍手碍脚，所以讲的讨人厌些，把他吓退，感觉得到自己有这个意思，就不算解离。而那一趟泰国旅行，我自己也有一件事是解离的，因为曼谷的男同性恋暨男街，在那边打工的小鲜肉大部分都是喜欢女生的异性恋者，所以只要牵几个中国或台湾女生到那些店门口走经过一下，那些男孩子都会像发情的小公狗一样扑上来热烈欢迎。可能是泰国人觉得长得白长得高是美，所以中国台湾女性从小姐到大妈在他们眼中都美得像仙女一样。我是很享受这种在池边撒饲料把这群鲤鱼都疯掉的乐趣啊，所以老爱牵着女性朋友或者我阿姨什么的去溜一路。但后来就有被我当饲料斗鱼玩的女性有人质问我，叔叔你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设计好，想要看我们渐渐把持不住跳下火坑，对不对？我当时回说，我也没逼谁干嘛，选择权在你们自己啊，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意思。但事后回想，所谓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如果明知可能被落石砸倒你还靠过去，这都不能说是我没有想被石头砸的意思了呢。又如果是明晓得有人会开车不看路，你还傻傻的不看路被车撞，严格而言都不影响我没有想被车撞的意思了吧。再或者护士糊里糊涂打错针把病人弄死了，这也不能用我没有草菅人命的意思来开脱吧。到底是不把命当一回事才敢允许自己不小心啊。所以如果没注意到而造成的我没有这个意思也不宜免责的话，我觉得自己没这意思到底还是犯到解离了。事实上我这个人就是很喜欢看人把持不住破色戒的呀，所以以后就要改成心里想我他妈的就是要推你们入火坑嫖南昌，怀着满满的恶意直接去拉皮条，这样就不解离了。